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最近呢，永恩和凌云在节目中回答一些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回复汪文姐妹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也相信，也许有些听众朋友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到底这个圣经的记载啊，是不是有一些的矛盾，或是有一些失误的地方。
我个人认为，因为现在不是还有一个专门的专业，就叫做圣经鉴别学，它就是要根据许许多多的这种圣经古卷各方的比对来确定这个经文。但是我相信神以他的全能和主权也在保守着圣经的经义。
是的，
所以个别字句有出入，我相信是存在的。但是我相信神起初所默示的那个圣经，就是最初的那个圣经，它是全然无误的。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都深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嘛，
默示的，对，
所以应该是完全正确毫无错误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所以有些时候看到一些的，比方一些的数字好像前后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纠结了，怎么回事呢？对吗？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疑惑，不一定就代表圣经有错误，而是有些时候因为我们对整个事件的了解不是很完全，有一些事情可能我们不知道不晓得，所以我们就会认为它的记载是有了失误。就比方今天汪文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根据创世纪46章27节的记载，雅各一家来到埃及的是70个人，那些经文我们来看一看。
好，创世纪第46章27节那里说，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
但是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的时候，司提反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却说有75个人。所以呢这就引起了一般人的困惑。
到底是70还是75呀？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根据这个创世纪46章26节说啊，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对吗？但是再加上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
66加2
就68，再加约瑟69，再加雅各本身就70个人，对吗？
对。
OK， 那到底是70个人呢还是75个人？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就是新约的犹太人他们所读的旧约圣经，乃是其实是译本的希腊文，
就是把希伯来文用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圣经。
是的，是这样的哈，因为当时不是这个希腊帝国嘛，统治了很多的国家嘛，征服了很多的国家。我们说过呀，
对对对，
我们说过，
就是尼布甲尼撒那个大象的梦，然后到后来就是希腊强盛的时候，
就借着他的语言啊、文字啊，要将他的整个的希腊文化来同化他所征服的帝国嘛。
是的，
所以当时
希腊文是盛行的、普遍的，
对对对，大家都在讲希腊语嘛。
希腊语就是他们的普通话
啊，对，所以他们所读的也就是希腊文呐。所以呢，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二世纪之间呢，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当时的那个国王啊，他就请了72个犹太人的文士学者，将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
所以叫做70世译本。
是的，
就是那70个人翻译的版本。
对的。 72个人，后来他们就是
取了个整数、
啊、对，就用整数吧，70来代表这本被翻译成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在这本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里头呢，在创世纪46章20节的下面，他又加上了马拿西的一个儿子马吉和一个孙子基列，还有以法莲的3个儿子舒提拉、比杰、他罕，5个人。
哦，
加上5个人，
就是把约瑟的孙子也算上去。
是的，
也就是雅各的曾孙也算进去。
是的，
5个曾孙。
所以呢，斯提凡或者说新约的犹太人，他们所读的希腊文的圣经是75个人。
嗯，
这是有根据的哦，这些儿子孙子是有记载在旧约圣经里头的。
哦，
我们来看民数记26章，民数记26章28、29节。
按着家族，约瑟的儿子有马拿西、以法莲。马拿西的众子属马吉的有马吉族，马吉生基列，属基列的有基列族。
好，你看这里说马拿西的儿子是马吉，对吗？马吉又生了基列，这个马吉、基列就记载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里头。
哦，
还有以法莲的3个儿子，我们再看下去，35节。
按着家族，以法莲的众子属舒提拉的有舒提拉族，属比杰的有比杰族，属他罕的有他罕族。
你看哈、哦，在这里又记载了以法莲的3个儿子。啊，3个儿子，所以这个新约的其实是译本，在翻译旧约的时候，就把这里5个人的名字啊
都加进去了。
对，就加进去了、
哦、
啊，所以呢，就一共是75个人嘛。
但是严格的来说哈，我觉得因为这5个儿子应该是在埃及地出生的，所以呢，嗯，当然我就觉得就是分情况来说吧。就完完全全是在雅各家出生的其实就是70个人。
是的，
但是算上他的后代75也没错，但是要这么算下去就算不完了。你看这5个孙子后面还有后代呢。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就是要解释说为什么当时
会有这两个名字，
斯提凡会在他的脑海里会想到75个人、
哦、我知道了、啊、斯提凡的圣经太熟了。名字都能记得这么清清楚楚的，
因为他们所读的是希腊文的译本的旧约圣经。
哦，原来如此，
对吧？
明白了、
嗯、他里头就把这5个人就加了进去，所以没错的。
嗯，
圣经是没错的，
感谢主、
哦、嗯，好，这样解释的话，汪文或者弟兄姐妹应该能够理解吧？
还蛮有意思的，牧师
啊，对，
也谢谢汪文姐妹，我真的看到姐妹对圣经真的很钻研，
很认真，
对，
很认真的求问，
是，嗯，
我们谢谢她的问题，让我们在节目中也能够回答，因为我相信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读到这两处不同的数字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的困惑
疑问。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回复另外一位听友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对，这位听友呢，他没有留名字啊，嗯，但是他发来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好。他说，雷云牧师您好，在3月26号拥抱每一天的节目第10分钟的时候啊，有一首诗歌，里面的歌词提到说，每一次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我想这句歌词大家都还蛮熟的，这一首赞美诗就是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一听大家就熟了哈。
是，
所以这位听友想问牧师的是，这句歌词有没有错误？因为难道我们的祷告就可以摇动神的手吗？我们祷告难道不应该是求神来改变我吗？
是的，没错，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中常常会得着神的光照。
嗯，
神会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常常在亲近神的时候看到我们生命中的黑暗面，看到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问题，我的私心，我的虚荣，我的骄傲，我的自私，我的败坏。
嗯，
就好像凌云常常都会有这样的看见，
永恩也是、啊、就感觉那些不纯的动机，神所不喜悦的，就好像我们手指上那些倒刺儿一样，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结果在神的光照里头，我们就会认罪， 我们就会愿意悔改，
也愿意求神去修剪他们。
是的，是的，没错。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越爱主的时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会特别的关心我们生命的状况，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些修剪、洁净、拆毁、建造的工作，这是肯定的。
嗯，
这是肯定的。如果一个人在祷告的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得着神的光照，没有得着神的更新和改变，这反而是有问题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美的，如果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被神所光照啊，生命没有任何的提升、更新、改变，这才是有问题。
嗯，包括我们的主耶稣这么完美、绝对没有罪的一个人，我们的神他常常都要退到安静的地方去跟他的天父祷告呢。
当然了，主耶稣不是为着他的罪来祷告，
是
他乃是为了要亲近父神，跟父神沟通谈话跟父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向神祷告。跟我们就不太一样，我们不仅仅需要跟神沟通、跟神交流、跟神谈话，我们还需要常常有检讨、反省、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种的过程。
是，所以也就是说，尚且耶稣他都需要跟神、跟父神亲近，更何况我们呢？我们不仅需要跟父神亲近，我们还需要神的光照来改变我们。所以这也就回应了这一位听友，他说我们的祷告需要求神来改变我们。
对对，
这位听友说得很对。
是的，要求神来改变我们。
嗯
啊，当我们发觉自己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
嗯，
神啊，求你来帮助我。
对，当我们妄求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神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求的多么的不符合神的旨意。
是的，那么我们再来解答他所提出的那个问题。这首诗歌说，每次我祷告的时候，我推动神的手，
摇动，嗯，
我摇动神的手，
听上去好像我的祷告能改变我的神，好像我的神反而很像我的阿拉丁神灯。
我想要什么啊？我一求，神都会赐给我。
对，神的手就跟摇钱树一样，摇啊摇啊摇，只要我一祷告，那上面就会掉金币。
嗯，没错，他提出这个问题挺好的哈。
嗯
啊，所以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一句话有一些的了解，有一些的诠释。
对，
怎么说呢？啊，这句话呢，严格来说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够让这句话变成一种错误的理解，
变成一个好像我们的魔法。
对，
好像我们祷告的动机，我祷告就是为了摇动神的手。
是，
那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工具人了。
嗯，有一句话说，祷告改变一切。那如果我们不相信祷告能够使神做一些事情的话，
对，
那我们为什么？
对，我好像就是少了一点祷告的那个热情和动力。
那主耶稣不是常常教导我们
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嗯，
然后你们奉我的名向父祷告，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等等吗？
对呀，
啊，圣经不是说当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要将我们的一切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不是这样吗？
坦然无惧，
对吗？
对呀，
啊，旧约圣经，神不是对我们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就。圣经不是这么说吗？
对呀，
你所做的要
交托耶和华，
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
就必成立。
就是呀，所以圣经不断的鼓励我们，神对我们说，要在患难之日
求
告我，
嗯，
我必
搭
救
你
啊！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
嗯，
我就应允你们。
对，我想到了在出埃及记，当神看到这些以色列民在旷野不听神的话，而且屡次就是犯罪得罪神，一次次的得罪，那神后来就很生气，就很想不管他们了，不理他们，甚至消灭他们。摩西就在地上为他们求情，然后摩西一求情，神呢就降下了怜悯。所以好像这些地方都让我们看到神原本的心意是这样，诶，经过人意求情，神好像又改变了心意。所以神的心意是可以被改变的吗？
从圣经当中，我们一方面看到神不断的，还有主耶稣不断的鼓励我们要向神祷告，神也应允我们，他要垂听成就我们的祷告，这是没错的，这是没错的。
嗯，
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他说反正神都知道一切的事情， 我不必祷告，神也会成就。于是他就不祷告，懒得祷告，觉得不需要祷告。那如果你都不祷告，不向神求任何事情，不恳求神来帮助你，那你认为神会帮助你吗？
我相信即使神帮助了，咱也不觉得那是从神而来的帮助。
是的，
即使神帮助了，你得到了，事情如你所愿，你不会珍惜，
也不会感恩啊。
嗯，
你也不认为是神为你成就的呀。
而且我们和神的关系还是冷漠的。
啊，是的，
成你就成，不成就拉倒呗，反正你比我那个反正我也胳膊肘拧不过大腿。
所以哈，神要我们向他祷告，然后神要垂听应允我们的祷告，其中一个目的啊，是要让我们人类能够经历到神对我们的爱。
嗯，
经历到神是真实的神，神是慈爱的神，神是全能的神，他关心我们，他也愿意帮助我们，他也真的有能力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神要我们向他开口祷告，表达我们的谦卑，我们的信靠。如果我们不祷告，反而我们就很难会看见神的作为。凌云在节目中过去分享了多少次，
是
对吗？
嗯，
为了结婚，当时马来西亚的移民法不清不楚，很多的中国同胞啊，跟一些外国的华人中国人结婚，结果呢妻子怀孕了，还被赶出马来西亚。
哦，
那我怎么敢结婚呢？怎么敢跟一个菲律宾的华侨结婚呢？对吗？
嗯，
所以我就祷告呀。我已经很清楚是神感动我要跟这位姐妹继续的交往，我就祷告呀。结果真的，马来西亚的政府就改变了他们的法令。
哇，
法令就改变了。
嗯，
后来我的儿子在美国，我也讲过这个见证啊，
是
对吗？
嗯，
当时我的儿子已经超过21岁的时间，已经不能够跟着父母亲来申请他的绿卡，我只能祷告，禁食祷告，流泪祷告，不断的向神呐喊呼求。哎，布希总统啊，在那个时候就发出了一个新的法令 6 months grace period， 六个月的特赦期啊，
刚好就是卡在您儿子那六个月，对不对？
对，你看神的时间刚刚好。
还有一件事我还记得，就是师母去考驾照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师母考驾照的年代还需要考高速路，
危险啊，在美国高速公路考车危险啊。哎，永恩你觉得危险吗？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考车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还是一个没有拿过驾照没有行车经验的人来说，哇，在加州开车太可怕了，尤其是高速路。
对，所以当时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呀。哎，下个礼拜师母要考了，这个礼拜新的交通法令出来了，从现在开始考车不必上高速公路。
哇，真是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像垄沟里的水可以随意流转。
真的是这样，你看到吗？哦，我们迫切的祷告啊，神出手了。
嗯，
神出手了。你如果完全不祷告，你相信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吗？你都不祷告不谦卑的仰望神，你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吗？当然
了，你不确认，你没有法确定说这就是神在帮助你，心里没有那一股，就是那一个全然倚靠神，你就会失去这一段美好的经历。
对，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
谦卑的人。
是，
当我们谦卑求告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赐福赐恩给我们。
Amen。
啊，不是祝福我们的，神是赐福。我再一次的跟弟兄姐妹说，这个赐福跟祝福啊，这个词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啊，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学中文的时候啊，我们要明白，我为你祝福，
嗯，
凌云为永恩祝福。
感谢主。啊，
愿神在新的一年大大的赐福给你。
阿们。
对吗？
嗯，
我为你祝福，因为我只能祝福，我不能赐福，我没有那个能力来赐福给你。但是神的本身他不需要祝福，
他是那个福气的源头，他应该是给予者，
他直接就是赐福了。
对，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嗯，
施恩给你，
嗯，
愿耶和华用他的眼光照你， 赐恩给你。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词啊，以后我们用的时候，我们要用的恰当哈、
嗯。
愿神赐福给你，
是
你不需要讲愿神祝福你。
旷野玛纳，孙大中老师的节目每一次的结尾都是愿神赐福给您，
是吗？
嗯、
啊，你看他把握得很好。
是的，是的。
好，讲到哪里了？
我们要讲那个摇动手嘛、
哦、对，那么话说回来哈、啊，神愿意赐福给我们，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成就大事奇事，但是有一个大前提，圣经说、
嗯、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对吗？
照他的旨意非常的重要，这是大前提。
对，而且圣经说我们得不着
是
因为
不求，
我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我们
妄求。所以在祷告生活中啊，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功课。
嗯，
需要把圣经当中啊一些和祷告相关的经文啊，做一个宏观的、全面的了解。
那牧师在这儿，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啊，譬如说我们为家人求健康的时候，我相信神也是愿意赐健康给我们的。就像西西家，他也为他自己的健康来向神求。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照着神的旨意吧，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啊。但是有些时候神会显神迹来医治，有些时候好像神也没有回应我们的这个呼求。那类似这样的一种祷告和神回应，并没有100%的都会你求什么我就必，那怎么看呢？
嗯，保罗行的很多神迹奇事，对不对？
是的，
保罗说在他的身上有一根刺，
嗯，他求了3次神都没有拿去。
对，我们暂且不说那个刺是什么，因为保罗也没有说清楚，但是保罗说过他的眼睛不好，他的眼睛不太好，他有眼疾、
嗯、
一直都没有好。保罗不是可以医治很多病人吗？
啊、哦，
他为什么连自己的眼睛不能够透过祷告得到完全的痊愈呢？
对呀、
啊，
啊，
嗯，神有能力，这是没错的，但是有些时候是不是神一定会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种的疾病呢？还是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他反而要透过这样的一种情况来教导我们学习一些他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他要透过这些的情况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呢？
嗯，也就是说当他在一些我们看似觉得还蛮合理的一些请求上他并没有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他要透过这些事情要教导我们更深的功课，并且要在这种我们依旧可能在患难痛苦的过程中要给我们那个黑暗中隐秘的珍宝，那是一个更好的回应。
讲到这里呢，我就要来分享我妻子的故事了。
是，
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妻子患的这个失忆症、啊、
嗯，
那么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想，为什么神不医治我的妻子，对吗？
对，
神要医治能医治吗？当然能够医治，为什么神会让我的妻子得了失忆症？你看到将近10年了，这么年轻，但是我做一个回顾和总结，
是
我反而看到神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大大的赐福我跟我妻子的关系。
嗯，
我们结婚一直走过来，有很多的冲突矛盾甚至伤害吧，彼此之间有很多的碰撞，很多艰难的人生的岁月。但是自从他得了这个失忆症之后，这将近10年的时间反而是我们婚姻生活中最甜蜜最相爱最和谐最美好的时光。
嗯，这个永恩也可以做见证，每次看到您和师母在一起的时候，哇，那真是太美好了。
而且神借着我的妻子这些年间让我学习很多很多很多的功课。
嗯，
我要如何的尊重他，体贴他，保护他，看顾他，照顾他。神不断的赐给我更多的耐心耐性温柔忍耐。
一开始牧师您有因为神没有回应这个祷告心里面埋怨神吗？
我没有，我一开始很难过。
嗯，
一直到我妻子 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难以接受，
对，非常痛苦、
嗯、
当时非常痛苦，
可以想象。 嗯， 嗯，
但是今天我看到我的妻子，她现在还不是重度的失忆症、
嗯、
啊，当然了，她常常特别
问您一句话、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对对对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然后常常问我你是谁你是谁，当然了、
嗯、
啊，过一阵子她比较清醒的时候又会叫我啊，又会叫我老公啊老公，又正常了，
嗯，
时好时坏，
嗯，
但是我也很感恩她没有忘记上帝，
感谢主。是的，上次和师母一起吃饭，哇，当然师母可能也会不断地问我是谁啊，但是当我跟他提起神的时候，师母眼神中那温柔而坚定的眼光，还有他对神的那一份认定，是这个疾病本身根本抹不去的记忆。
是的，他常常会和我一起祷告，我祷告结束之后他又会继续祷告，求神这样看顾我们的孩子，他继续祷告让我的孩子有一颗爱心，愿意常常去关心别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啊，等等等等。我妻子是很善良的人，所以她没有忘记神，她没有忘记神，常常懂得感恩，有时候会为那些流浪汉祷告，
嗯，
求神看顾他们。他会唱很多圣诗，
嗯，
很多的圣诗他都记得啊。我唱的时候他跟着我唱，很多时候他自己唱，他非常的喜乐。当他在唱这些歌，他非常的喜乐。所以反而对我妻子来说，这些年间他会感觉到我们对他特别的关爱，
嗯，
啊，我常常称她是幸福的女人
、嗯
啊、所以我们在一起这些年间，我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相爱，
嗯，
啊，那神让我学习如何来照顾神所赐给我的这个生命中的至宝，所以我并不强求神一定要完全的医治他，
嗯，
相反的，我们有这样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嗯，
啊，神让我来学习如何照顾他，保护他，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亲密，感谢神，对吗？
嗯，感谢主。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都求神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神要借着苦难让我们学习很多宝贵的人生的功课，
阿们，
要来塑造我们生命的品格。
是，谢谢牧师的分享，愿神继续赐福给您
和
您的家。
谢谢。
嗯，我也相信牧师您的见证会安慰和鼓励到我们收音机前许许多多有类似问题的家人们。
是的，
嗯，
是的。当然，我们可以求神来医治，
是
或者减轻痛苦。
对
啊，但是如果神并没有为我们成全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来求问神，你要我在这样的一件事上学习什么功课？
嗯，求神改变我的眼光，我的角度，可以从神，我的天父的视角来看，我当下面对的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做？
是的。
嗯，虽然事情没有按我的想法去成就，但是主，你希望我怎么做？帮助我。
是的。
而且我们要继续的怀着盼望，知道神会将那更好的、更宝贵的赐给我们。
嗯，是的，神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
阿们。
他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目的，
是
是为了要使我们
得
益
处。益
处，
所以圣经说，受苦是与我有益。
是的。
嗯，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主爱的方式真切切，像滚滚波涛冲击，抹去我刚硬和血气，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